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喽。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是的，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呢、哦。在这里呢，依旧要再次的感谢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在每个礼拜二的早上呢，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在用药的安全、药品的知识、药品的新知的部分呢，提供正确的观念还有说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来分享的主题是什么呢？是在癌症的治疗当中，口服标靶药物的副作用的处置，还有一些正确的一个用药的知识哦。那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资讯发展委员会的委员陶玉村药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说明了，欢迎我们的陶药师，早安！
早安，各位台北广播电台幸福生活馆的听众，大家早安，我是陶玉村陶药师，
是，谢谢陶药师哦，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耶，
是，对啊，很开心，刚刚在路上还在听你们的节目，
对，我们要透露一下啦，我们在闲聊的时候，我们的陶药师有提到哦，你在很小的时候就听广播了，
对，国中的时候。就有听广播的习惯，
是，而且今天在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节目的时候，让你回想起小时候，这是为什么呢？来聊一下吧。
对，就是很巧，就是刚好国中的时候，那时候念书压力很大嘛，然后晚上就是睡前都习惯听个广播节目，结果没想到刚才来的路上一听，台北广播电台前一个节目刚好是当年这个 N 年前，我就不好意思说几年了，这样 N 年前的时候，国中的时候听的节目主持人，我还记得当时我有 call in 进来
哦，是，好，就是我们的笑华，对不对？
对，笑华姐，
对，这个今天来不及跟笑华打招呼哦，不过呢，明天的时候伟华会替您转达一下哈，这个国中时候的小粉丝
啊，
今天在来到上台北广播电台节目的时候听到他的声音，哎，有种亲切感哦。
对对，觉得恍如隔世这样子。
是，又回想起在那个读书的年代的时候，
真的，
其实以前的那个考试的压力其实蛮大的，国中时期。
对，我觉得那种填鸭啊，然后那种就是每天就是念书考试成绩的那种生活。
是，所以广播真的是生活当中陪伴的好朋友。
对，没错。
嗯，所以广播人也陪伴着很多人的一个生命的成长，
是是，
好，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陶药师哦。好，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哦。我们今天特别聊到的是癌症治疗当中的口服标靶药物哦。我们先请陶药师为大家做说明好了，为什么会特别安排口服标靶药物副作用的主题呢？
是，那我们知道随着医学发展的一个进步哦，其实现在除了传统，当然我们知道三高的疾病之外，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病患呢会深受所谓癌症的一个困扰。那我们也知道癌症其实从早期来讲一直都是一个对大家认定来说是一个似乎不可治愈哦的一个疾病。那其实随着现在医疗的进步，那药物的一个发展，有越来越多新型的药品哦，跟传统的药品在不管是疗效上面的一个进步，那副作用上的一个减低，有越来越多的选项。那同时在不同的癌症上面，因为药品的一个选项的一个增加，所以相信呢不管是病患或者是家属，在自己服用或是帮忙照顾周遭的亲朋好友的时候呢，会延伸很多相关的问题。
是
对，包含说这个药它要怎么吃啊，口服的打针的有什么不同，那要用多久，有没有什么常见的不良 样反应啊？那副作用生活中当中呢，会不会跟其他的饮食甚至我的作息饭前吃饭后吃会不会有一些影响等等哦？那相信呢这个很复杂的问题都会是大家所关心的。那么特别是因为其实在医院里面啊，有时候我们看完病其实可能医生呢没有办法有这么多时间跟民众呢做太多详细的介绍，那或许这个时候呢药师可能是大家可以咨询的一个很好的伙伴。
是是，刚陶药师也特别的提到了，其实在听到癌症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现在的观念跟早期的确有很大的一个不同，这是因为在药品的一个发展的部分是越来越先进了，对不对？所以呢其实现在在治疗癌症的部分就是一个治疗然后追踪，它已经慢慢的趋向于是一个慢性疾病了，这是对于我们的药品发展的部分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甚至是对于我们的生病的人来说呢也会比较安心，对不对？那但是在口服标靶药物的部分，我印象当中在癌症的治疗的部分它好像不会马上的用到这个口服标靶药物，对不对？
是，其实说明一下，像有些民众听到标靶，可能就会好奇说，是不是我已经要吃到标靶，代表我的疾病已经是很后期，那种可能心情上也会受影响，那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其实是根据癌症的不同的阶段以及不同的癌症的种类别，那还有根据病患的体质，医生会做不同的选择，那一般来说，其实我们常见的，特别是固态实体肿瘤比如说像是这个乳癌、肺癌、大肠癌、肝癌等等的这类型的肿瘤来讲呢，初步来说它可以分为这个从前期从早期到中期到晚期的一个过程，那通常在早期到中期的阶段呢，其实都还不需要用到太多的药物治疗，都是以手术切除把原位的这个癌症肿瘤呢给做切除，以及呢使用一些局部像大家常听的所谓放射线我们用照放射线的方式，甚至电烧或者像有些听大家可能常听的化疗栓塞等局部治疗的方式。那早期来讲呢，其实因为它是限缩在于比较原位的区域，所以藉由这些局部治疗呢都是可以把这个肿瘤呢当作是一个治愈的概念，它是可以 cure 的，可以治愈的。可是如果一旦肿瘤已经开始扩散，从淋巴甚至转移到远端不同的脏器比如说转移到这个肺，转移到脑转移到这些远端的脏器的时候呢，我们就一般是所谓的晚期或叫转移性的癌症
是。
那这些癌症一般就比较不建议再用局部的手术治疗。那原因是当然是因为就是它已经转移，而且弥漫在多处，你用局部的手术其实是很难控制，而且全身系的这个血流血液其实都会有这个癌细胞跑来跑去。所以你必须要用我们所谓的全身性治疗术语叫做 systematic treatment。全身性治疗呢才有办法去针对全身的癌细胞呢来做控制。那早期的化疗呢其实就是针对这个全身性的肿瘤细胞但是因为相对它的选择性比较差，所以它是针对这些快速增生的细胞，因为化疗来讲呢它主要就是抑制这个癌细胞的快速分裂跟增生，可是也相对的身体内本来也会有一些需要快速增生的细胞，
是，
那它没有选择性，所以会一起抑制。所以为什么我们常见化疗，大家就会担心说，我会不会开始掉发我会有一些恶心、呕吐的副作用，
是
然后甚至会这个免疫力下降，都是因为呢，我们体内本来像我们毛发的增生是快速这个细胞的一个增长，所以你就抑制它，毛发就会掉落。肠胃道为什么会恶心呕吐？因为肠胃道会有一些快速增生的细胞，你去把它抑制了。
是。
那同时免疫力会下降，因为你抑制的白血球，你的抵抗力就会下降。那有些会贫血，红血球掉。那同时呢，这个你抑制的血小板，所以你的凝血功能也会影响。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有这些全面性的副作用，导致大家有的时候还没有这个打化疗光用听，一听到医生说要帮你开化疗，已经开始吐了。
没错，这马上就相对的一些的那个脑袋当中的画面就出来了，我一定会怎么样，我一定会掉发，我一定会呕吐，我一定会什么， 有些还听过什么口腔溃疡的情形，对不对？它好多的副作用还没有开始就已经脑袋当中好像都加在自己的身上了。
是对，就是这就是变成说有些是生理影响心理，但是甚至倒过来心理呢也会间接影响这个生理。
是，
那为什么这个副作用或者说这些药品的特性需要事先了解其实会很有帮助呢？其实因为当民众或是病患本身当你事先知道的话呢，你可以有很好的因应跟防范。那 不会因此因为用药而反而影响生活品质。
嗯，
那有些人可能因为他过度的担心，导致他可能自己就暂停停药，也没有跟医生讲。
嗯，
那导致医生会误判他的疾病的控制的情况，
以为说是那个用药不符合
效果不好，
对不对，
结果把他开的这个量开更高，或者换药。可是 maybe 可能只是病患他的这个顺应性的关系，就他自己擅自停药，或者他因为过度害怕，
嗯，
结果就影响了他的疾病的治疗。
是，
对，这会有一点可惜的。
嗯，所以陶药师，我们现在要给民众的观念哦，就是刚一开始提到的，就是提到标靶的时候，用药的时候呢，可能很多的民众就以为说他自己的一个癌症的病情比较严重了。好，这个观念要先剔除一下，那是因为说我们要选择适合的用药，
是，
对不对？这样去解释。再来，化学治疗跟这个标靶药物的治疗，它很大的一个不同，就是化学治疗它是跑全身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吗？
其实都是跑全身的，
都是跑全身的，
只是它的作用的一个机制机转不太一样。
嗯，就像我们以前听到化学治疗的时候，不只是副作用哦，像那个老一辈人会说啊，他那个好细胞跟坏细胞通通都会杀死了。
对，
嗯嗯，所以它跟标靶是很大的不同，是不是？
最主要差别就是说，其实一样，他们其实会用到不管化疗或标靶，甚至现在还有更新一代所谓的免疫治疗，等等的，其实他们都是所谓在全身性治疗，常见就是转移。也就是它不适合手术或局部治疗，比较是已经远端转移啊，这种晚期先进的癌症呢，会考虑使用。
嗯，
那最主要差别在于说，我们刚刚提到化疗它的副作用相对大，是因为它针对快速增生的细胞，不管就像您讲的好的坏的，可能就都会全面性的去抑制。
是，
那标靶它的特性是也是全身，可是它通常会在全身里面呢，有带有跟这个肿瘤比较相关的一些蛋白表现的一些传递途径。
嗯，
像是一些蛋白质的一些酵素啊，或是受体，它会去抑制啊这些蛋白质。
嗯，
那这些抑制当然它当然全身也是有，可是通常它的表现都是跟癌细胞有癌化的这些部位会有关系。
哦，
对，所以这就是标靶的概念，就是说，我是针对有癌症的部分去作用，
它会去寻找到那个位置，对不对？
对，相对，对。可是也因为这样来讲，大家会觉得说，那标靶是不是就完全没有副作用？
嗯，
也并不是，
哦，
因为这些蛋白不代表身体的其他地方就不需要，还是会有，只是相对来说会比化疗来讲呢，就是说范围可能会比较限缩一些。
是是，所以到底选择的是这个标靶药物的治疗，还是这个化学治疗的方式呢？其实医生会看他的一个癌症的一个发展，去找出适合的治疗方式，这样子。
对，就是会根据他的一个疾病的病程，比如说如果当然我们提到会用到全身性药物治疗，通常已经是晚期，可是呢如果这个时候在不同的癌别，其实还会有他不同的国际指引，或是国内的不管健保给付啊，或是国内的一些治疗的指引上面呢，会去建议说，诶，我在同样是第四期的转移性癌症，我可能第一线可能会适合，比如说这个根据不同癌别不一样，有的可能第一线要用针剂化疗，甚至会结合他现在很多会所谓的 combine 会用这个复方的方式结合两种，比如说有针剂化疗，那也可能会搭配针剂标靶等等，那甚至现在有些癌症呢会提倡所谓的双标靶，用两种不同的药呢一起来强化，
是，
对，那副作用可能也可以比较少一些。
是是，所以陶药师，我们现在一些的医疗药品的一个发展的话哦，在治疗癌症的部分，它是越来越先进，然后对于这个癌症的副作用，它是会越来越少，哦，对人体的一些的影响，是不是？
对，其实目的现在药物的开发一些药厂在做药品的开发的目标，我们有很多的临床试验，那从这个人数比较少的前期试验先去确定它的适合的耐受剂量，目的都是先确定至少要先求不伤身，安全是第一，确定的安全性之后呢，人数扩张才去做更中型甚至大型的试验，那当人数扩张的时候，在安全性的前提之下，那确认好它的这个剂量，根据可耐受的剂量呢，我们再去测试更多的人呢使用这个药品，它的疗效是否可以真正达到这个延缓肿瘤的恶化，延缓肿瘤的增生，那让病患的整体的寿命呢能够存活。因为其实目前在这个实体肿瘤来讲，整个癌症界来讲呢，其实追求让病患的生存时间寿命的延长是 真正终极的目标。
是是，我们希望今天也在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工会哟咨询发展委员会委员陶玉村药师的说明当中哦，可以带给大家对于这个癌症用药的部分比较新的一些的知识，那对于这个标靶药物的部分也能够有进一步的认识哦。那我们谈到这个标靶药物之前呢，我们也特别对于这个化学治疗的方式呢，我们也做了一些的说明。那我们今天是特别针对的是口服标靶药物，所以陶药师，所谓的标靶药物它有所谓的口服跟针剂两种啊？
对，其实无论是化疗或是标靶，其实他们都是有分，就是传统的针剂可能需要去医院呢施打那其实现在有比较新型的，不管是皮下注射甚至到口服，其实会有这样不同的剂型，可以让病患有更多的选择，而且其实也增加病患的一个便利性他可以回家就去做使用，不用为了说要打针然后一定要住院，那无论是一个时间啊那或是病患的一个交通往返等等，其实多了口服的选项呢，其实帮助是很大的。
是没错，这个便利性就等于你在家当中就像平常吃这个药物一样哦，对不对？就很方便，不用就是跑到医院了。
没错，
那在口服标靶药物的部分，虽然说现在跟化学治疗的部分它的一个副作用是减低的，但是它难免还是会有一些的副作用哦。
没错的，像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它是比较标靶药物是比较专一性的，针对特定癌化的这些途径呢，相关的蛋白质受体啊，有个高度的亲和性跟专一性。那它主要来讲，它的疗效呢，就是藉由抑制肿瘤的这个血管的一个增生，那也可以抑制肿瘤的一个本身的转移以及增长。那甚至现在有一些新型的报道会指出啊，这些口服的标靶药品呢，它们甚至可以促进体内的一些免疫相关的作用。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免疫治疗是很夯啊，是走得很前面。
对。
可是其实呢，现在比较新的发展呢，针对免疫治疗以及标靶药品的合并使用啊，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多新的研究呢，在陆续接踵而至的这个公告出来。
合并使用之后，它就是更能够对抗这个癌症的发展。
是是，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肿瘤它是一个多基因型的一种疾病的一个表现。它除了伴随有一些基因的突变而且是就是说通常会有不止一种特定的途径。那这也就是为什么除了传统的化疗全身性的去控制一般性的快速增的肿瘤之外，我们现在需要标靶，甚至要有不止一种以上的标靶，在不同的线位去控制不同的途径，那甚至促进我们的免疫。所以在于免疫以及这个标靶来讲，各司其职，各有各的功能跟功效。
是没错，所以有时候觉得那个癌症真的是癌细胞是很狡诈的，对不对？
是，
但是它再狡诈，我们的医学的进步还是可以做一些的对抗的，对不对？
是是
是
是。那其实今天呢，也会想提到这样的主题，也是因为其实个人我自己以前我的父亲本身是大肠直肠癌对，那所以自己其实当过病患的家属那深深的也经历过，感受到知道说，不管是病患或家属，在承受癌症这样的一个疾病以及药物的一个副作用的时候，这个对于整个家庭啊的一个影响是非常的大的。
是没错，我自己的爸爸那时候也是就是他的副作用，就是他掉发的状况还好，他的副作用是那个口腔的部分，
口腔溃疡，
他就没办法吃东西，他就会发脾气。
是，
所以我们就知道他不舒服，但是呢，你不吃东西，他的营养就没有办法去做一些的吸收跟去对抗这个癌细胞。
对，就会变成一种恶性循环。
是，所以我们今天真的要透过陶药师您亲身经历照顾这个癌症家属的一个经历就算这个癌症治疗它有一些的副作用，是不是有一些可以去做预防，让这个副作用可以降到比较低，不要影响到癌症病人的生活的品质呢？
是的，那正如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虽然标靶药物整体来说它的给大家的印象是它副作用比较少，但是并不是完全没有副作用虽然它没有所谓的这个传统化疗造成的骨髓抑制掉发、肠胃道的症状、恶心、呕吐可是使用了这个标靶药品之后呢，仍然呢会出现一些像是疲倦、倦怠感甚至像血压高那甚至有一些是影响了肾功能，像是 会有蛋白尿、嗯、那有一些呢他的伤口的愈合速度会变慢、嗯、所以如果他近期要做一些局部甚至全身性的开刀，可能就要注意要有一个时间差，不然可能会造成这个出血的并发症跟副作用、嗯、那同时啊，另外还有一些比较为人诟病的，就是病患会有一些自己就感觉得到的一些像是所谓的手足皮肤反应、
嗯
啊、那还有呢像是腹泻啊，起红疹、
嗯、
那也还有一些是要经过抽血可能才会知道，像是肝功能恶化、
嗯、
那但是像这种需要抽血来讲，就是说哎、欸，你不注意其实还好，发生率虽然不高、嗯、可是一旦发生也有可能会产生很致命性的一个风险，
是、哦、
所以医生呢去必须要去提醒病患针对他出现副作用的一个程度呢，那怎么样来去做药物的一个调整、哦、甚至搭配提供一些症状缓解的一些处置方式。
是是，刚刚唐药师提到了像是疲倦、高血压、蛋白尿影响到伤口的愈合，或者是有一些手足皮肤的反应、腹泻、红疹、肝功能这些的变化的不良反应哦。所以唐药师刚说到这些都是属于副作用，哪一些是比较容易常见的呢？
是，那我们这边可以举最常见，而且也是对病患其实、嗯、最容易造成一些担心、害怕啊、就是说像是手足皮肤反应哦。
嗯，
那这个叫做 hand foot skin reaction 哦，我们常常在医学界会俗称的 hand foot skin reaction 就是 HFSR 手足皮肤反应。
嗯，
那最主要其实值得一提，是因为呢，它是不需要经由抽血，那病患呢，很明确会感受到。我们常台语会讲说这个。药效有在走啊，的这种概念啊、就是说，哎、欸，其实这个疗效有出来，但是呢，其实你副作用呢也会感受得到，它是一体的两面。
嗯，是怎么样的一个反应啊？手足皮肤
是。那其实简单来讲，就是顾名思义，它就是在手足啊，特别是在一些比较，比如说像有关节或是指尖的地方，那种承受压力的这些部位哦、
嗯，
而且是任何区域，其实理论上都会出现。
嗯，
对，在这些指尖，不管是手或是脚，好、啊、的这个。的这个指尖的部分呢、
嗯、
会出现它初期啊的时候会先开始觉得比较敏感，会有一些痒到刺痛啊、刺的感觉、哦、那这个视觉上会觉得好像变成这种块状鳞片状的这种一片一片，那开始这个随着这个副作用的越来越延伸呢、啊、它可能会开始周边呢产生一些红色的这个红斑的、嗯、这种起红类似像红疹红斑的这种外缘呢、
嗯、
那更严重的话呢可能会开始出现水泡
啊，
对，那水泡大家知道，水泡其实你没处理好呢，久的话呢，它如果破裂哦，甚至水泡的本身其实就会压迫到你的神经，其实就会让你疼痛、哦、而且当这个皮肤的这个表皮的组织呢变得越来越厚的时候呢，而且产生的水泡疼痛之后呢，就会影响到病患他日常的作息跟的正常的工作的一个能力。
是，而且有了水泡，你看是不是他的伤口愈合也会影响到，他会比较慢啊？
对，没有错，就是如果没有处理的好的话、
哦、
其实这个伤口可能会就是范围会越来越大。
是，那可以避免他那个手足皮肤的症状的反应可以减缓吗？
是，其实是可以做预防的、哦、我们在预防来讲呢，其实就是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来讲呢，我们是事先、啊、会去请病患去注意哦，他如果不管在手或者是足有一些比较厚茧的地方呢，最好先去把它做一个刮除、
嗯
哦、不管是一些茧厚皮，那比较长的指甲最好也做修剪、哦、避免去在治疗之后呢去加重这个皮肤这个手足的一个反应。
之前的时候吗？
事前，对、
哦、
他可以先用这些物理性的方式去做这个后剪的剪除皮、
嗯、
然后把这些老皮给剪除掉、
嗯、
那在前期开始准备治疗之前呢也可以搭配哦我们所谓的使用一些保湿性的一些乳霜，
嗯、
像是一些尿素啊水杨酸果酸、嗯、以这些为基底的这些乳膏药、膏来做所谓的保湿，而且也可以同步的去角质。
嗯，
那这个都是预防性，但是如果一旦真正产生了这个手足皮肤反应的时候啊，那可能光用尿素效果不好的时候呢，
嗯，
这时候呢可能医生呢他就会在视病患的需要呢会开一些类固醇的药膏。
嗯，
但是大家不用听到类固醇就很担心说哇类固醇不是副作用很多吗？传统会听到所谓的月亮脸、水牛肩啊等等三高的问题哦、
嗯、
不过呢因为这是药膏、哦、它是局部吸收局部治疗的、
嗯、
所以通常比较短期使用啊也不用太多的一个担心说传统类固醇全身性的副作用。
嗯，
那我们刚刚提到除了前两点啊你要先事先处理硬茧后茧之外，那要 使用这个保湿的乳膏药膏之外呢、
嗯、
那真正产生的时候医生会开类固醇之外啊、
嗯、
那同时呢我们针对这些比较容易受伤的部位呢我们可以用一些手套袜子、
嗯、
棉袜厚袜的方式使用一些软鞋的一些鞋垫等等、
嗯、
那甚至呢可以用一些市售的一些像是浴盐这种温水呢来泡脚、
嗯、
那这些方式呢都可以去舒缓我们这些产生压力部位的一个感受。
是是，所以陶药师也就是说就是它可以减缓，但是呢无法完全避免像是手足皮肤反应的一个副作用的产生，对不对？
是，
它只是减缓一些症状，不要那么的严重。
对，那其实这种副作用的发生啊其实会蛮有个体的差异性。好、
哦、
比如我们用一样的药用一样的剂量，可是可能在我很敏感的体质呢、
嗯、
可能我发现的很快或是很严重、
嗯。
可是有些人甚至他使用的剂量完全是很高的一个剂量呢，但是几乎没有发生什么症状。这个都是有可能跟他的基因型啊性别年龄、
嗯、
可能都有关系。
嗯，
那么其实这类型的一个副作用啊通常它出现的时间都是比较前期，常见在治疗的前六个礼拜就会出现、
哦、
而且快的话大概一到两个礼拜、
哦、
有的人最快一两天其实就会马上出现。
是，
对，所以有或没有其实是蛮明确的、
嗯、
那前期我们刚刚说的三阶段的预防到处置啊、
嗯、
如果其实效果不好的时候呢医师这时候可能会考虑做一些剂量的调整、
嗯、
比如说因为我们在副作用来讲呢它会有分就是第一到第五级、
嗯、
那如果你通常在第一到第二级的时候呢其实都还可以先用缓解的方式搭配药品呢不要中断、
嗯嗯、
可是如果已经到第三级以上一般是视为严重副作用、
嗯、
就会建议呢可能要先暂停、
嗯、
那暂停完当你有恢复之后啊、
嗯、
恢复到比较正常的状态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把剂量呢下修，那再做新的一个疗程的治疗。
是是，这个陶药师这个暂停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不是自己暂停，是不是要经过医嘱？
是，那当然这个其实因为这个不同的癌症不同阶段、哦、而且不同的药品、
嗯、
其实他建议的一个停药或剂量调整方式都是有临床试验去测试过，所以并不是说我们民众自己可以决定说我今天不觉得有一点点手麻脚麻我就不想吃、
嗯、
我就停药、
嗯、
那因为这个会影响整个医生的一个判断。
是，了解了。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的把这个口服标靶药物、哦、所产生的一些的副作用做一些的说明，不过我们刚刚提醒的是这个比较常见的在手足皮肤的一些的反应的状况哦，提供给空中的好朋友们。那因为在口服标靶的部分哦，其实陶药师一开始前面有特别的提到，就是方便民众不用跑到医院，在家就可以做一个服用的，做这个癌症的一些的治疗。那我们最后再利用两分钟左右的时间好不好，陶药师？
是，
这个民众在家里头服用了这些的标靶药物的时候，那身体有哪一些的反应的时候，他可以就近的，或许你不要自己擅自的停药嘛，你询问一下医师，或者是走到社区药局的药师，也可以做一个咨询的服务。有什么要提醒一下大家的呢？
是，其实除了最明确就是说病患自己感受性，就是手足如果出现这些从这个瘙痒刺痛甚至到出现水泡疼痛这种所谓的手足皮肤反应之外、嗯、那另外如果开始出现一些腹泻啊，那当然肝功能这种可能是或者蛋白尿呢可能比较需要医生的这个抽血比较会知道，可是像血压我们民众其实居家自己就可以测一下，如果特别你本来就有三高的病史、
嗯
甚至你开始觉得以前不会觉得精神这么异常，特别觉得疲倦、有特别出现上述提到的这些常见副作用的话呢、
嗯、
你就要考虑说是不是有可能。不过这边最后也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说出现这些问题有的时候不一定都是这个药物造成的，因为我们知道癌症病患用的药物其实很复杂、
哦、
疾病本身的病程恶化其实也会造成就是像肠胃道比如说这个便秘或腹泻啊疾病本身其实也会造成疲倦、
嗯、
所以很重要的观念是说不用过度担心副作用，重点是你要遵循医嘱，那照医生的指示呢，那你只要了解这些副作用它都是可以预防可以处理而且是可逆的，所以只要经由良好的事前沟通，那出现的时候呢你有做好保养，那配合医生的指示呢来做剂量的调整跟再暂停好好的休息，其实你的生活品质还是可以维持，那可以有更好的一个癌症的一个控制。
是哇，今天在这个陶药师的分享当中，我觉得正在面临这个抗癌的朋友们，我觉得可以带来一些的信心呢、哦。因为很多的你只要遵循医嘱，然后做这样子的治疗，其实很多都是可逆的，对不对？可以是越来越好的哦。再来就是要提醒一下我们空中的好朋友们，不管是属于家属还是这个正在这个面对疾病的一个病人哈、哦，我们千万不要自己当医师，也不要自己当药师，我们可以多做一些的询问有任何的问题的时候啊，今天非常开心，谢谢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资讯发展委员会的委员陶玉村药师在空中的一个分享。记得一定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的时候，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的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再一次谢谢陶药师，
谢谢大家。